Greeting to you all. This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our.
今天早上，我想继续讲我们的系列的讲道，撒加利亚书。所以，请大家跟我把圣经一起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九章。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到十四章构成了这卷书第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主要的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发生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并且包含了撒加利亚的八个异象。第二部分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发生在大力乌王第四年，耶和华借先知回答伯特利人关于禁食的问题。这是第七章和第八章所讲的内容。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四章，组成了这卷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三个主要的部分。这卷书大概是写在这部分大概是发生在四十到五十年以后。到现在为止，圣殿已经造好了，并且撒加利亚已经年纪老迈，但是尼西米还没有回来重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尼西米到差不多主前444年的时候才会回来，所以那时那里的居民非常的担忧，他们在想，如果邻国来袭击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来拆毁我们辛苦重建的圣殿怎么办？或者他们如果入侵我们，并且把我们掳去了怎么办？再一次被掳了又怎么办？所以他们担心他们的国家和家人的安危。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撒加利亚给了他们第九章到第十四章的这样的信息，预言了以色列的未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是第九章，第一点我想讲的是审判列国。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正君王的再来。让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点，第九节，第九章的第一节说到，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第二节，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让我们看一下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在英文钦定版圣经中的翻译是 The burden of the world， 是指神话语的负担。希伯来文是 Masa， 字面的意思是举起、承担重的负担，一个沉重的重担。这里神的话语对于先知来说就好像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心理的重担。当他们在向众民、向以色列的民众宣告神的审判时候，这个重担才被卸下。所以当他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这种重担好像就被卸下来了。所以他说，包括列王记下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也有提到，并且这个审判单单是针对哈德拉的。哈德拉 可能 是在叙利亚的一个地方，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圣经学者还有考古学家都不确定它具体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它大概是在叙利亚，可能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省。所以神说他要审判叙利亚这个国家，从这个国家开始他还要审判其他的列国，他的审判是延续的，一个接一个的。那谁神就像他所说的，他要审判以色列的仇敌哈德拉地大马士革，然后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这个预言是由谁来完成的？这个他使用了一个外邦的一个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大力乌王三世，并且他攻克了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的灭亡也仅仅是一个开始，紧接着他又攻打了叙利亚，也就是撒加利亚所说的哈德拉地、哈马和首都大马士革。接着他的闪电战很快又攻占了马代波斯帝国，并且延续到沿海城市推罗和西顿。推罗和西顿有时会有不同的写法，他们分别都代表了腓基尼的两个省，一个沿海的国。腓基尼是一个沿海的国家，推罗是一个大的城市，但是西顿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西顿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相邻。这两个城市都是沿海的城市，并且是非尼基国的两个城市。第二点，圣经说到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这里指的是，这里我相信是对他们的称赞。古腓尼基的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水手，也是很厉害的海军。当说到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市的时候，神说他们有智慧，是指他们有非常厉害的海军，他们非常擅长做海战，所以圣经里说的他们有海上的权力，所以他们以此为豪，他们认为自己是战无不胜，并且他们的诚意无坚不摧。所以你看见了吗？在他们还没有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前，他们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他们非常自豪自傲，认为没有人可以攻得下他们，他们是一个无坚不摧、无勇不胜的国家的两个城市。虽然巴比伦王国也是在推罗，但是他们还是把疆土从陆地转移到了半公里远的岛上。你可以看一下地图，即使在巴比伦王国的以前征服侵略他们，但是也没有成功，而且他们还扩大了疆土。虽然只是一个小岛，但是有坚固的营垒和修筑保障。这就是为什么第三节说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第四节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因为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你可以看出他们极其的富有，推罗城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之上的， 除此之外，他们围城修建了高达45米的城墙。我们这座城的城墙顶多是5到6米，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围墙、他们的城墙比这要高10倍。然后别忘了，他们还是非常厉害的水手，他们拥有最强的海军部队，保卫自己的城邑，所以他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骄傲，觉得自己是无坚不摧的。在以西结书28章第2节里说到，掌管推罗城的灵就是撒旦他自己。这个城的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富有还有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有自信。但是第四节说到，主必赶出他们，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吞灭。你知道吗？这个预言完全的应验了，这节圣经记录的每一个细节都实现了。当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腓尼基海岸的时候，他派船到推罗城对他们说，我需要你们的供应，我需要你们的从你们的城要一些物资。然后推罗人他们很骄傲，他们很狂妄地回答说，算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凭什么要把东西给你呢？这个不屑的回应让激怒了亚历山大大帝，所以他非常的生气，他决定要毁灭推罗，摧毁推罗。他命令士兵把所有推罗城在被摧毁以后所遗留的瓦砾全部都扔到了海里，并且他们筑成了一个堤道。你现在可以甚至可以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堤道，这个堤道就是像在新加坡你们看到的连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的那个堤道。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堤道不是用瓦砾、用砖砾所建造的。亚历山大大帝在7个月就建成了那个堤道，并且攻克了推罗城。而尼布加尼撒王在13年的时间都没有拿下，但是今天推罗城已经不复存在了，他最终被主赶出，海上的权力被打败，被火烧灭了。所以亚历山大大帝从东到西扫荡了推罗和西顿，其他沿海城市都感到了恐惧战惊，都会认为连推罗这么强大的城市，这么强大的武力都会被摧毁的话，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第五节说到，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到目前为止，非利士人眼睁睁地看着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战役中除灭了马代波斯帝国，紧接着是叙利亚，再来又是无坚不摧的推罗城，所以他们都处在极其恐慌的状态。居住在亚什基伦、加萨和以格伦的非利士人都惧怕他们将会是下一个被铲除的对象。然后他们的担心确实也实现了。史书上记载，加萨是唯一一个抵挡亚历山大大帝的，其他的城市都轻易的被攻陷了。亚历山大大帝花了5个月的时间才拿下加萨，所以他相当的恼怒，以至于他攻克加萨以后，他擒拿了加萨的国王，而且用铁链穿过他的脚底板，把他拖着游行在街上，直到他断了气。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第六节说，私生子或作外族人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换句话说，他这里说的是非利士人会被私生子或作外族的人所攻陷，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但是我们的神是发慈爱发怜悯的神，即使是在这种严厉的审判之中，他仍然是施恩典给他的百姓。第七节，我们的主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圣与圣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这节圣经描述了一个口中带血牙齿内有可憎之物的人，然后神说神必除去他们的口里的那些污秽之物。那是什么意思呢？非利士人敬拜外邦的神灵，他们经常会用血祭奠他们的神，并且敬拜者会喝那些血吃那些肉，是多么一个血腥的场面。但是神说神要将他们用来敬拜外邦神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除去，换句话说，神会使剩余的非利士人转向他，并且甚至收纳他们为属神的子民。可见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恩慈。所以神利用亚历山大从东到西除灭了马代波斯帝国、叙利亚、腓尼基的沿海城市和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非常有恩慈的神，他对外邦的人也蛮有怜悯恩慈。所以当神接着用亚历山大除灭马代波斯帝国、叙利亚、腓尼基和沿海城市还有非利士人以后，然后根据历史记载，犹太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说下一个就会轮到耶路撒冷。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他的著作，这个是记载在第十一卷书的8:3，你们可以去查考。那时亚历山大派人送话给犹太的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做贾杜亚，说他对贾杜亚说，他派人去对他说，你必须向我进贡。贾杜亚说不行，然后亚历山大就大发雷霆，他说，等我扫除中途余下的城市，我就要彻底毁灭耶路撒冷，等我把其他的城市攻克以后，我要来攻打你们，要彻底摧毁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人非常紧张，大祭司聚集了耶路撒冷的居民一起寻求神的帮助。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加萨之后，他的计划就是进军耶路撒冷。于是那一天晚上，神给大祭司一个意象，让他带着意象去见亚历山大，他要让这个大祭司恭迎亚历山大，他确实也这样做了。所以当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军队浩浩荡荡进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祭司就在路上恭迎他，并且大祭司还带了一队的祭司。大祭司他身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袍子，头戴金冠冕，上面刻着神的名字。其他的祭司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迎接亚历山大的到来。当亚历山大来看到这样的景象时，他实际上感到了压迫，并且对神产生了敬畏。他屈膝下跪，然后他说，我在马其顿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景象和我今日所见的完全一样，我也看到了大祭司和一队祭司，所以我决定要恩待耶路撒冷。于是由于这个意象，由于神的干预，亚历山大没有再 没有攻打耶路撒冷，转而去了埃及，甚至在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也没有动耶路撒冷一丝一毫，这就验证了第八节的预言。第八节说到，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主说他要在他的家安危四围安营，他的家就是指耶路撒冷。恰恰是因为了神的干预，亚历山大才不得肆意的往来。换句话说，主他保护了，他保护耶路撒冷，使他免受亚历山大大帝的侵略和伤害。圣经这里的第九章第八节的前半部分在2300年前就已经应验了，但是第八节的后半部分还没有被实现。第八节的后半部分说到，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这将在未来被实现，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将在未来被实现。如果神他可以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保护他的国家，来施行他的审判，那么更不用说神将来要差公义的王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以色列的仇敌，并且他亲自来保护以色列人。那个将来要来公义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在说完亚历山大之后，第八节至第十节回到了主题，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我们这里就说到了第二点，讲真正君王的到来，那个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第九节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里西安的民当然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以色列的全地。他应该大大的喜乐，因为他的王来了，他要来施行拯救，他是公义的，他不像亚历山大大王，他不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残暴，他是公义的，并且他要来施行拯救。相反的，亚历山大大帝给人带来的却是恐惧与不安，并不是平安与赞美，平安与喜乐。我们的主他是一个谦谦和和的王，他是一个谦卑的王，他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他是一个谦卑温和的形象，和亚历山大大帝完完全全不一样。他不像那个外来的统治者，他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王，他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不是一个残暴无道的君王，他是一个公义的君王。他不富裕也没有权力，但是他是贫穷谦卑并且温柔的。他没有骑着骏马来，但是他却骑着在驴驹子的背上。这个君王是谁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九节在主前半部分，第九节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是在2000年前，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他谦谦和和的，带着慈爱温柔，他第一次来。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之间隔了2000年的时间，因为第九节讲的是耶稣第一次降世，他来钉十字架的时候，而第十节讲的是耶稣的再来，也就是他来施行审判的时候。所以第十节还没有被应验。第十节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战车还有战马都是我们用来征战的武器，战车和战马都是包括弓，都是我们在作战的时候要用的。以法莲这里象征预表着北方，耶路撒冷象征着南方，然后神说他们要灭除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为什么呢？因为再也不需要了。因为他必向列国讲和平，因为全地都会充满了和平，神他要在这个世上作王，那个时候这些战车战马就再也不需要了。而且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有些人，如果你们去过加拿大的，你们会知道加拿大是全球唯一一个国家自称自己是加拿大联邦，是自治，加拿大自治领。但是加拿大他没有说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它只是一个地上的国家，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度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只有神的国度才是从神的国度的权柄才是掌管全地地极的。事实上加拿大取这个名字就是从圣经这句话里来由来的。第十一节说到，西安娜，我因与你 立约的血，将你从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西安这里所指的当然是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接着说到，因为与你立血的约是祭物的血，神用血与他的子民所立约，那个约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神说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要把你们被掳而囚的人释放，使你们得释放。挺有意思的是，神说他要从无水的坑中把他们释放出来。这个景象在创世纪34章中也有提到，当谈到约瑟他被丢在一个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所以我们看到神把约瑟从无水的坑中救出来，同样的也预表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把以色列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第十二节说，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福赐福给你们。这里神说到被囚的人是说被囚而有指望的人，今天我们的指望就是在神他自己。 所以十二节说到，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回转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加倍的意思是指主他要给以色列人更多的祝福，可能是喜乐，是富裕，可能是各样的不同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神要加倍的赐福给他们。第十三节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攻击希腊原文做亚玩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们的箭并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南方是指犹大，是指南方，北方是指以法莲，这里都象征了神他要征服外邦的国家。西安的众子，这里是指的神他的刀剑，他好像闪电一样，他的剑必射出像闪电，并且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这个预言实际上已经在公元在主前167年实现了。这个预言是在马加比起义的时候，犹大马加比驱逐希腊人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预言了。当时希腊人当时的统治者是安提阿哥顿悟，他亵渎圣殿，因为他献猪给当时的上帝，并且他树立了一个宙斯的雕像。所以他做这事亵渎了神灵，以至于犹大马加比消灭了希腊人。所以他驱逐了希腊人。所以神说，这里说他必拿犹大做上弓的弦，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攻击希腊的众子。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保护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人能够碰耶路撒冷。第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并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第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子民，如羊群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是指我们主的军队，所以神今天的军队他们保护以色列人，保护神的名，使他们得胜。他们庆祝庆贺胜利的方式就是践踏磐石、喝血呐喊之类的。所以神他必保护以色列人，他是他们的大牧者，以色列人是 他的羊。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喝血呐喊，犹如饮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是指他们吞灭仇敌，是指他们战胜仇敌。他们的血比盛满了碗，这个碗是在坛的四角，所以当血溢出来的时候，这碗就可以接住。当然这不是指他们真的有喝血呐喊，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喻，是指在阿密基督敦大战时候要发生的事，我们以后会讲到。因为当以后神要来的时候，神要为耶路撒冷征战，为他的名征战。所以最后耶路撒冷将成为神是耶路撒冷是神，以色列人是神最特别的保护的子民，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第十七节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当然与那些与外邦的君王，比如像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恩慈的，因为他是上帝，他要祝福以色列人。后面说到五谷新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所以说有些人说到最后可能耶路撒冷的少男处女都是非常俊美的。当然我相信神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祝福以色列人，他也要在属灵上祝福以色列人。当神自己来的时候，并且神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他要掌管全地，甚至是外邦人，所有的列国全世界都要向他下拜。这是将来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将要发生的预言。以色列当然是最特别的，神永远会保护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征战，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提醒你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来了。当然他什么时候来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很快就要来了。他来的时候充满荣耀，当然他也是温柔，充满了权柄。他第一次来时候充满了羞辱，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充满了权柄，无上的权柄和荣耀。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期盼他的再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主，我请求你来认识他，来寻求他的名，来寻找他，来呼求他，并且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了你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还要来审判。你相信他，你的罪将得赦免。让我们来祷告。
And we thank thee, Lord, for the precious promises that you have for your people, Israel. And we know that these promises are also for you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not physically Jews. Because one day we know that we will all be gathered in that glorious kingdom, the kingdom of Jesus Christ. And we pray that thou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your people, to comfort your people, comfort those especially who have loved ones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And we know that one day we will see them face to face if they have gone before us in Christ. We pray that you will also encourage your people here this morn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 work of the evangelist. Help us to love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the best form of love and expression is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share the good news to the people around us. May thou forgive our sins, O Lord, and continue to help us to sanctify and to hallow this day of Sabbath.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